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是3月7号星期六，现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里呢是早上的6点钟，在中国呢已经是星期六晚上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家人将于今天呢启程前往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最高指挥官表示，美军正在实实在在地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但是国防开支的缩减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而与此同时，中国中央电视台之前的记者柴静制作的这个有关环境问题的或者说是污染的纪录片呢引起了很大的就是反响。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今天的这个法律窗口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了美国的环保实践和经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国防部表示，伊拉克部队将伊斯兰国这个极端组织呢，从伊拉克西部的城镇巴格达迪赶走了。巴格达迪靠近一个美军训练伊拉克部队的军事基地。联合特遣部队在星期五表示，伊拉克部队和安巴尔地区的部落战斗人员成功的从该镇清剿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分子，夺回了当地的警察局和幼发拉底河上的3座桥梁。从去年9月起，那3座桥梁就一直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据着。在另一方面，美军最高军事官员在星期五的时候表示，在什叶派极端分子的支持下，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此美方感到担心。美国陆军将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新在前往巴林和伊拉克的飞机上对媒体谈到了他的看法。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和他的家人将于今天呢启程前往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玛，纪念美国民权运动的两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从塞尔玛到蒙哥马利的美国民权运动的大游行的50周年，还有在1965年，就是50年前呢签署的选举权法案。作为美国首位非洲裔总统呢，奥巴马将在埃德蒙德佩德斯桥上发表演讲。参加和平游行的很多人士呢，在1965年3月7号的时候呢，就是整整50年前，在那里遭到了警方的殴打。那一天被说成是血腥的星期天。奥巴马和他的家人在阿拉巴马州呢，还将参观全国选举权博物馆和研究所。在50年前的今天呢，人们难以相信非洲裔的美国人，就是说这很多黑人呢有一天会成为美国的总统。当年为黑人争取权利的人权工作人士经常是遭到殴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跟一些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包括跟11个环太平洋国家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同时呢还有跟欧洲一些国家的这个欧盟之间的这个贸易伙伴协议。但是 让这些贸易伙伴国签署贸易协议呢，并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意味着要解决很多的分歧，其中包括有关国家如何管理自己的货币的问题。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工会和其他对自由贸易持怀疑态度的人抗议说，一些国家操纵本国货币汇率，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价格优势，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参议员查克·舒默表示，华盛顿必须做出更多的努力维护美国工人的利益。
我们把这个问题太不当回事，据估计有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
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李·布兰斯泰德说，压低货币汇率会让出口国家获得很大的好处。
汇率压低，那些国家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低廉，我们的产品价格就人为的昂贵，这等于是那些国家对出口产品提供补贴，对进口我们的产品征收关税。
布兰斯泰德说，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增发货币、购买美国货币或政府债券来改变自己的货币汇率。布兰斯泰德说，对美元的需求增加会使美元汇率上升，对其他国家的货币需求减少就会使他们的货币贬值。出于对制造业就业状况的担心，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指出，新的贸易协议必须禁止操纵货币，但布兰斯泰德说，这种管制也可能阻碍美国的经济政策，如联邦储备委员会维持超低利率的政策，这种政策可能会产生压低美元比值的意外效果。一些专家表示，在几近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增加有关货币操纵的条文，可能导致协议流产。美国国务次卿凯瑟琳·诺维利表示，假如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工人可能会受损。
假如我们不能促成协议，协议当中就有可能包含一些不公平的规则，有关标准可能会定得很低，可能会阻碍我们出口美国工人和农人出产的东西。
华盛顿正在跟11个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商谈跨太平洋伙伴协议，跟欧洲国家商谈跨太平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华盛顿必须解决货币问题以及其他几个问题才能签署协议。另外，国会还在审议另外一个叫做促进投资权限的协议。按照该协议，国会可以接受或否决贸易协议，但不能推迟或修改。有关问题目前仍然悬而未决。参议院主管贸易问题的委员会主席奥林·哈奇表示，占国会参众两院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贸易，因此更有可能最终批准这些协议。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最近宣布说，这个已经有将近70年历史的情报机构将展开大幅度的改革，聚焦到网络运作，并且整合新的数字技术。中央情报局现任局长布伦南说，将在中情局内设置10个新的中心，意在集中资源应对武器扩散等关键性的挑战。他还将建立数字革新局，以追踪并且利用网络技术的发展为收集情报所用。过去这些年来，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电子窃听技术一直是处在世界最前沿的，但是中情局认为必须自身重组以适应技术发展的速度，提升中情局在网络空间的能力，或许能够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对社交媒体的熟练掌握和利用，同时还可以减轻美国国家安全局同中情局的前雇员斯诺登事件给国家安全所造成的伤害。成立于1947年的中央情报局，目前下辖4个局，其中负责研制装备的科技局和负责后勤保障的支援局将保留现有的名字，而情报局本身将更名为分析局，作为业务核心的全国秘密情报机构将更名为运行局。中情局的这个改革计划目前得到的主要是正面的评价，虽然有些资深的雇员承认重组这一机构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官僚机构间的摩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陆军最高指挥官表示，美军正实实在在地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而与此同时呢，美国国防开支的缩减，还有世界其他地区的突发事件，会影响到再平衡战略的实施。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过去几年来，美中两国海军和空军在西太平洋海域及其上空的对峙不断增加，引发人们对双方发生冲突的担心。但是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布鲁克斯上将3月4号星期三在华盛顿说，两国陆军正积极展开对话和交流，并看好两国地面部队之间的互动能帮助减轻两军在海上和空中出现误判和发生冲突的风险。
我们寻求多一个联络渠道，这很重要。眼下我们看不到解放军会与美国陆军发生冲突，我们应该趁机打造两军关系，避免误判和误解。
布鲁克斯上将今年1月访问了北京，之后他到海南岛观看了两国军人展开最新一期的人道救援减灾联合演练。
通过把行
2013年11月，两国陆军在夏威夷也举行过一次类似的联合演练。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等多位安全问题专家最近表示，政府和军方夸大了美中两军交流的意义。
中国方面提高透明度应该是美方推展两军交流的一个目标，但你几乎看不到任何进展。至于通过交流来约束中国方面的行为，尤其是在公共海域的行为，我不认为你看到了很大的收获。
曾有报道说，基于越来越多人的忧虑和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五角大楼打算削减美中两军交流的规模，除非双方能为达成两军空中相遇行为准则取得进展。但是国防部否认这一报道。布鲁克斯上将也说，与中方的交流会继续下去。
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接到减少跟中方接触的任何指令，我不会评论有关说法的真伪，但我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我们正在自己权责范围内谋求与中方接触的每一个机会。
布鲁克斯上将说，他会继续在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和陆军太平洋司令部接待解放军访客，并寻求加强两国中层军官之间的互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驻韩国的大使呢，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韩国首都首尔遭到了一个嫌疑人的砍伤。韩国警方日前表示，他们目前正在调查北韩或者说是朝鲜政府是否同这一起袭击事件有关。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警方说，这名嫌犯面临多项指控。
피의자김기종에대해서는우선살인미수。
首先，关于嫌疑人金基宗，我们打算起诉他杀人未遂、暴力攻击、外国使节、妨碍公务。我们还将根据调查结果审查他的犯罪行动是否违反国家安全法。
金基宗坐在轮椅上对记者说，朝鲜同他攻击美国驻韩大使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得到任何指示说我跟朝鲜有任何关系，是一派胡言，我现在很痛啊。
警方说，他们已得到搜查他住宅和办公室的搜查令。朝鲜说，由于美国在同韩国举行军演，美国驻韩大使遭到攻击是活该，韩国对此予以谴责。
这更加表明朝鲜所说的反对恐怖行动完全是骗人的。
韩国总理李完九星期五前往医院看望了正在恢复中的美国驻韩大使李伯特。他说，韩国人民担心这次事件会对韩美长期关系产生的影响。
我对大使讲，我希望这次事件将是一个催化剂，使美国和韩国联盟关系更加牢固。李伯特大使也基本上同意，这是毫无疑问的。
李伯特发推特说，众多的支持使他和家人深受感动， 他表示将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工作，致力于促进美韩关系的发展。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总理李克强呢，在全国人大会议的工作报告当中提出中国经济2015年的增长目标下调到7%。中国政府看来是在告诫社会，在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呢，各方要适应低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的常态，或者说是新常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相关报道。
中国两会的人大会议星期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李克强例行的工作报告细数了近期常常听到的所谓新常态。经济上，中国力争2015年实现7%的增长率，通胀控制在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目标下调，经济放缓，看来是不争的常态。政府在经济30年高速增长后，似乎要追求更高质量的发展，其中包括治理污染和持续反腐败等。中国知名专栏作家、上海独立政治分析人士赵楚说：“
把新常态在经济上界定为低增长，那很明显是要对社会的心理做一个调整，让社会在心理上会以后会慢慢适应这种低增长的情况。因为低增长，当然你的社会心理、经济上的预期就会低。”包括对政府的预期，包括对自己的预期，都会比较低。
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外，大批游客被拦在远处，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中国政府正在告诉他们以及那些不能出门远游的民众要调整心态了，应对经济低增长带来的日常生活变化。赵楚继续说，
污染问题，像一些贫困问题，包括这种严重的犯罪浪潮啊、恐怖主义，这个都不是地区问题，这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啊，包括这种全国联网的社保系统，这都要由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资源来解决。所以通过这个反腐呢，我觉得他们的一个政治上的意图，主要是来重建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所谓权威政策和执行的权威系统。
一些人大代表也对目前比较敏感的其他问题发言。香港人大代表廖长江谈到了中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他说：“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贯的工作，我们已提过几十遍了，在不同场合，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奇怪，在工作报告里面啊提到这点。”
80后出生的云南少数民族代表铁飞燕回答了记者有关中国当局限制伊斯兰妇女戴面纱的问题，他说：“
我们都是信仰自由的，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下，我们可以戴，因为我觉得戴面纱它是伊斯兰教的一种习俗，同时也是一种女性爱美的标志吧。”
报道说，并非所有的人大代表都赞成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数目不详的一些人大代表对报告表示失望。在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人大上，官方认可的人大代表往往不会背离当局的主旨发言。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第一部反家庭暴力法有望在今年秋天的时候呢提交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的一项调查，在中国至少有25%，就是说多达1/4的女性呢正在或者说是曾经遭受过家庭暴力。本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发言人傅莹3月4日的时候说，家庭暴力是现代的政府都应该面对的一个问题。有妇女活动人士表示，这项法律草案，就是说今年秋天要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草案呢，其中的内容并没有得到各界的充分讨论，并且呢，缺乏预防家暴的具体的措施。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郑国华是河北省一名农村妇女，今年56岁，已经离婚10年。在那之前，她是家庭暴力受害人。她的手臂上至今还留着一条不短的伤痕，那是她的前夫用刀砍伤的。她说，为了躲避家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
离婚离不了，死也死不了，走也走不了， 走你不认得这孩子呀，你不放心这俩孩子呀。嗯，最后那胳膊胳膊，我不是说那会儿，我说比唐僧的难都多，我说一难一难就难不过去。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2010年一项题为《女性遭受暴力普遍程度》的调查报告，25%中国妇女遭受过家暴。中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提案在2013年两会期间提出，目前还在讨论阶段。中国民间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负责人吕平认为，讨论还不充分。
其实这个法哈，它受到讨论远远的不够，对我们来说，远远不像我们的期待那样受关注。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所以这问题还是在取决，还是在于就是我们对这个家庭暴力问题在中国有多严重，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不同的看法，还有就是对这个问题解决的迫切性到底是到什么程度，大家也有不同的这种看法。
调查发现，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精神抑郁。可是绝大多数家暴受害者选择沉默。正在医院接受脑肿瘤治疗的郑国华说，他的案子最终引起了地区政府的注意，在当地妇联的过问下，她丈夫被判刑4年。妇女活动人士认为，中国各级部门对于家暴案子的介入有了改善。不过目前的反家暴法草案中缺少预防家暴的内容。中国反家暴网络发起人冯远说，
现在的法律它虽然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它没有具体的规定，也没有预防家庭暴力的一些措施，还有就是构不上刑事犯罪的这种标准的暴力行为也得不到合适的惩处，受暴的妇女得不到相应的支持。
反家暴法案在人大通过之前还需要至少3次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呢，具体说是美国哥伦比亚公司广播公司呢，日前曝光了就是美国最大的一家地板公司所出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呢，几乎都含有超标，而且是超标很多的有害物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回的一篇相关报道。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60分钟节目星期天报道了美国地板公司 Lumber Liquidators 简称 LL 出售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含高甲醛的消息后，4天来该公司在纽交所的股票下跌了30%。华尔街首位做空该公司的基金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他第一次做空该公司是在2013年底，当时该公司的股价2年里从$13冲到$119。
I started digging around and I found a report by a group called the Environmental Investigation Agency that
我开始做了一番调查，发现环境调查组织的一份报告说 LL 公司正从俄罗斯团伙手中购买在西伯利亚非法砍伐并偷运到中国的木材。 LL 公司明知是这样，但为了价格便宜还是买进。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木材进口美国是非法的。
This wood into the United States. So,
蒂尔森说，这只是 LL 公司生意中的一小部分。6个月后，他从一位熟悉中国复合地板生产和 LL 公司的朋友那里得知，该公司从中国进口了用高甲醛粘合剂制造的复合地板，从而降低了10%的成本。
And so it's at that point that
这时我到一家实验室化验了3种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的样品，结果所有这3种样品都含有高于加州空气资源理事会所定的标准，简称 CARB， 它们的甲醛含量分别为2倍、4倍和6倍于标准，这成为我去年做空 LL 公司股票的依据。
据 CBS 60分钟节目报道， LL 公司是北美最大发展最快的硬木地板公司，在全美46个州有360家零售店，年营业额达$10亿。专家估计全美有几十万家庭或机构安装了这家公司的中国造复合地板。 报道显示，加州已经有家庭开始拆除这种地板。目前，加州的一些做空投资人正在起诉这家公司，也有人正在发起集体诉讼。迪尔森表示 ，LL 公司的其他中国产品可能问题更大。
Their bamboo flooring，
他们的竹地板同样使用粘合剂，也是中国制造的，竹地板可能有更大的问题。
Also sourced in China。
迪尔森表示，并非所有中国造地板都有甲醛问题。他说 ，LL 公司为了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压低了10%的定价。
I don't so much blame 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 as I blame.
我并不像责怪 LL 公司那样责怪中国的制造商。LL 公司付过低的价格，我觉得他们必须而且应该知道，如果你到中国付低于市场的价格，当然你就会买到有毒的产品。
Toxic product。
迪尔森表示，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比尔·尼尔森已经写信给3个美国政府机构，要求他们立即就在美国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复合地板进行调查。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最近，中国记者柴静制作的大型纪录片《穹顶之下》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些人把中国久拖不至的环境污染归咎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缺乏像美国环保署那样的执法权。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呢，在下面这篇法律窗口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分析一下美国的环保实践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的原因。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原美国环保署在芝加哥地区的首席律师乔尔·敏茨2014年刚去过中国。他说，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问题与美国1970年代前后的环境和健康危机并无太大区别，美国的经验也许会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敏茨教授说，
There were a number of well-publicized incidents that appeared in our free press。
当时美国媒体对好几起令公众震惊的事件进行了广泛报道，例如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代的洛杉矶雾霾，以及1978年纽约拉夫运河有毒物质污染等。每一起事件都成为挑起公民抗议的催化剂，促使环境法的通过。
自从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例如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安全饮用水法、固体废物处置法以及资源保护与再生法等。为了确保和监督这些法律的实施，美国总统在1970年提议设立美国环境保护署，环保署被国会赋予广泛的执法权，有权对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向法院提起诉讼。美国环保署还有权在国会通过的大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包括环境保护标准以及相关条例和规章在内的实施细则。分析人士指出，美国的环保工作之所以走在世界前列，是因为环保法规制定的明确具体，实施起来比较容易。此外，环保成本也比较合理。从纵向上看，总部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国环保署下设10个区域中心，雇员人数约15000人左右。区域中心直接向总部负责，他们在各自的管辖区内代表美国环保署实施联邦法规。除了纵向执法之外，联邦政府还和州政府进行横向协调及合作。原美国司法部环境和自然资源局官员、华盛顿市律师托马斯·罗伦森介绍说，美国环保署提出环境法规的最低要求，各州有权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更严格的调控。他说，
If a state wants to have the cleanest water and the cleanest air in the country, they're generally free to do so。
如果某个州想得到全美最清洁的水和空气，它一般是可以做得到的。唯一例外的是机动车，通常只有联邦政府有权设立机动车污染物的排放标准。
佛罗里达州诺瓦东南大学法学教授乔尔·敏茨补充说，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一样，也具有相应的环保机构以及独立的执法权。他说，
Usually they engage in a kind of a cooperative arrangement where either EPA will bring an enforcement case or the state will bring it.
州政府通常会和美国环保署合作，或是由环保署提起诉讼，或是由州提起诉讼，或是双方联合起来诉讼。环保署还会发挥其拨款职能，向州和市县的环保机构提供资金。
华盛顿市律师托马斯·罗伦森指出，尽管联邦和州政府的权力都很大，但由于美国环保署的人力和资金有限，无法针对每一起污染案件提起诉讼，因此普通公民和环保组织的参与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罗伦森律师说，
If you happen to notice that the factory down the street is emitting more pollution，
如果你发现街那头一个工厂超出了联邦或州政府的污染物排放标准，你作为公民个人可以起诉这个工厂。你首先要做的是提前大约两个月通知政府，如果政府不予起诉，公民个人或者环保组织就可以自行提起诉讼，请求法庭颁布阻止污染的命令。
美国人有很强的环保意识，为了保护环境和公众健康，他们敢于和资产雄厚的大企业对簿公堂，迫使其支付巨额赔偿并投入大量资金实施相应的环保措施。这种案例在美国屡见不鲜。此外，自由的新闻媒体对于揭露环境污染问题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美国，如何权衡公众的健康利益与环保成本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环保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美国法庭在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方面，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健康利益，而不是公司的成本效益。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美国环保署也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确保工业部门遵守有关环保规章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此外，美国法庭也倾向于给予美国环保署更大的执法权。2014年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确认环保署有权根据《空气清洁法》管控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同年10月，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另一项判决中给予环保署广泛的权利，管控臭氧排放。环保专家指出，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一个国家的环境福祉以及它在全球市场的成功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开始认识到环境保护意识以及环境质量在企业和产品推广上是一大优势。美国的成功不是由单方面因素决定的，除了美国环保署被赋予执法权之外，还因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从联邦到各州由各方共同参与的相对健全的环保管理体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撰写的一篇题为《雾霾的失控和舆论的掌控》的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这部有关中国空气污染的纪录片《穹顶之下》。
批评者指出，与空气污染不同的是，纪录片《穹顶之下》本身以及中国国内有关穹顶之下的报道和争议显示，中国的舆论一直牢牢掌控在执政党共产党手中。2月28日，长达100多分钟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中国一些大互联网网站一推出，便立即受到中国网民的关注，点击很快上亿，评论成千上万上百万，许多人高度赞扬柴静倾自己之力，自费100万元人民币精心制作和播出这部涉及公众健康大事的公益片，显示了他和他的团队难能可贵的公益心。赞扬者指出，无论批评者提出什么样的批评，《穹顶之下》上线之后引发的社会反应如此强烈，说明柴静捕捉到了公众特别关心的一个大问题。与此同时，穹顶之下也受到众多的批评，批评者的意见多种多样，有人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提出质疑，有人就基本事实提出质疑，有人就穹顶之下传播情况提出质疑，如当下中国互联网信息管制空前严格， 触犯管制的人动辄被抓起来投入监狱，这时候怎么会有这样独立制作的纪录片得到这样的超级待遇，可以自由传播，而且是得到人民网这样的官方大网站的传播，更由人民网进行广告宣传性的专访与之配合。还有人从总体上提出质疑并予以否定。中国作家评论家王五四认为，穹顶之下了无新意，展示的不过是官方多年来推销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式滥情和忽悠，回避当局一权谋私的权谋交易，为当权者打掩护和开脱，将政府出于权谋而不作为或胡作非为的罪责摊到或扣到作为受害者的公众头上。穹顶之下在2月28日推出，赞扬批评质疑之声一时间甚嚣尘上，其中夹杂着众多的对中共当局的批评。中国作家赵达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柴静推出穹顶之下在中国引起有关空气污染的大讨论，这无论如何来说也是好事，但柴静纪录片引起的轰动也让任何一个对中国严酷的舆论管控状况有起码了解的人不禁要问，
为什么一个不是记者的记者，没有记者证的柴静，他能够到处采访呢？而且采访了很多重要的名人，关键的人物。
赵大公说，在当今中国没有官方记者证就进行新闻采访，这样的人要么是采访结果根本就不能发表，要么是被抓起来，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为了讨论方便，人们可以姑且不管不顾这样的基本事实，继续问几个相关的问题。
那么柴静既然搞这个，那能不能让李静、让王静、让赵静啊，他们搞一个关于中国土壤污染的调查啊，关于这个水污染的调查啊，关于三峡工程这个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对生态的破坏的调查，让不让搞？如果不让搞，那么为什么让柴静做这个调查呢？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呀。
经过几天的热闹之后，中国互联网上的穹顶之下的宣传和讨论明显冷却下来，有论者认为这明显是官方强制的冷却，显示穹顶之下并非官方，有官方的背景以及它的真正的公益性质。但是也有论者认为，得到中共领袖习近平亲自赞扬的中共宣传员周小平几个月前也被官方热推，又被官方冷却和冷藏，然后再有控制的亮相。同理，柴静过去和今后的亮相都必定是在官方的掌控之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年3月5号是藏历新年的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在中国青海塔尔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酥油花展中呢，中国当局派出了大量的警力驻守在寺院里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十五这一天，青海塔尔寺都会举办大型祭拜法事，并展出用酥油雕塑而成的作品。根据社交网站上流出的照片和信息，在今年的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中，有大量武装警察驻守在寺庙内外。塔尔寺前住持阿加活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得知这个消息时感到震惊。
这个正月十五酥油花展出，这是一件比较神圣的这个佛教的事。可是呢，就有那么多的军队在那边呢，感觉到这个就是整个习气啊就有变化，所以就没有那个神圣的那种感觉，反而就感觉到很那个震惊。
总部在挪威的西藏之声报道说，中国当局派出军警严控酥油花佛事活动并非今年独有。阿加活佛表示，就他所知，前两年也有这种情况，但今年的警力规模和威慑程度看起来要比往年大一些。究其原因，他认为 可能是今年的节日在三月，而三月又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月份，既逢两会召开，又临近三月十日西藏抗暴日纪念日。有网友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写道，寺院广场挤满荷枪实弹的军警，难道这也表示所谓的和谐，还是发生了战争？阿加霍夫说，在敏感时期，中国当局派军队维持一个佛事活动的秩序，避免出事，可以理解。但他表示，政治手段并不能赢得人心与和谐。
人的心呢、不是说军队来能控制的，这个就是要有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给他们一个平等的政策，给他们一个适当的一个自由，信仰上的一个保护，这样的话我估计可能会更好一些。
自2008年开始，藏区许多传统节庆活动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严密控制。塔尔寺酥油花佛事活动已有600年历史，寺院每年都会制作以宗教、历史和社会为主题的酥油雕塑，在藏历新年正月十五日对外展出。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了酥油花展，但对军警仪式只字未提。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海关系。在台湾目前政坛的反对党民进党，在去年的时候成功击败了执政的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大获全胜之后呢，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北京当局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政坛或者是重新执政的担忧呢越来越大了。台海情势可能再度成为区域间的一个热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呢，提出了要坚持“九二共识”为两岸重要政治基础的说法，被认为是中方的这种担忧的具体的展现。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星期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团体时发表讲话，提到九二共识是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及各政党展开交往的基础和条件，并强调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自民进党在去年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大胜之后，华盛顿许多分析人士都提到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对美中台三边关系与互动的影响，必须格外关注两岸关系的变化。美国智库国家亚洲研究局副总裁邓马克上星期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表示，中国不希望民进党执政像上一次的陈水扁一样带来麻烦，因此对民进党胜选有极大的担忧。邓马克说
They obviously recognize that it's going to be very complicated.
他们显然也体认到，如果民进党赢得下一个总统选举，情势将变得十分复杂。中国对于民进党候选人上台后可能像前一次执政时的陈水扁一样麻烦，有许多的担忧。不过我还是认为他们会试图找出一些空间来与民进党互动。
邓马克还说，在去年香港发生对一国两制的抗议事件后，无论台湾哪一个党派赢得总统选举都将面临挑战。邓马克说，
下次选举会有挑战，无论是谁赢得台湾选举都会面临挑战，这是因为去年在香港发生的事，因为中国所说的一国两制，尽管中国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模式有些重要的不同点，但两者还是有类似的地方，这些类似之处让台湾对这个模式有许多的担忧和疑虑。
曾经在民进党执政时担任台湾陆委会副主委的童振源，3月5号在一个评论中说，北京当局在距离台湾总统选举还有十个月时，就迫不及待操作九二共识牌，并威胁民进党，没有九二共识作为基础，两岸关系便会地动山摇。这显示中国大陆对民进党在2016年选举中可能胜选深感忧虑，但却没有其他方式来化解，只能沿用老招式。不过，现任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的童振源认为，中国大陆在这次选举中操作九二共识牌的效益将比2012年选举时操作的效益低很多，因为台湾过去几次民调都显示民众对马政府的两岸政策满意度只有两成出头，因此北京当局应该务实调整两岸政策，并与民进党对话，以便建立与民进党的互信，找出两岸和平发展的新模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的反对派表示，他们不会因为反对派的一个领导人物涅姆诺佐夫之前遭到暗杀而被吓倒，并且计划在下个月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在反对派领袖涅姆佐夫遇害一周之后，涅姆佐夫的支持者和其他的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不会被这起政治恐怖行动吓倒。另一名批评普京因为在莫斯科地铁中呼吁民众上街抗议而遭到行政处罚监禁15天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星期五获释，他走出监狱之后说，反政府抗议活动将会持续下去。纳瓦尔尼说，我们的活动绝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们不会退让，更不会降低抗议势头。杀害涅姆佐夫的这起恐怖行动没有达到目的，我相信这起恐怖行动没有把我吓倒，我的支持者们也不会被吓倒。纳瓦尔尼说，他要前往涅姆佐夫的墓地献花哀悼。纳瓦尔尼被监禁期间曾提出参加涅姆佐夫的葬礼，但遭到俄罗斯法官的拒绝。涅姆佐夫的支持者查理科夫说，反对派已经决定在4月19日，也就是涅姆佐夫遇害40天之际，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他呼吁更多的人参加这次抗议活动。另一名反对派人士记者雷克林说，涅姆佐夫遇害使俄罗斯变成了另一个国家，普京体制不仅杀害反对派人士，同时也在杀死整个国家。涅姆佐夫的助理绍琳娜最近透露，涅姆佐夫遇害前正在调查大批俄罗斯空降兵在乌克兰东部丧生事件。涅姆佐夫准备同他的支持者为此发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调查报告，调查报告计划印刷100万份。绍琳娜说，涅姆佐夫遇害当天同他讨论过有关问题时，由于害怕监听，涅姆佐夫特别在几页纸上书写了一些细节。来自伊万诺沃州第98空降旅的17名俄军士兵在乌克兰东部被打死，但当局并未信守承诺向家属支付事先允诺的赔偿金。一些丧生士兵的家属在感到被欺骗之后主动同涅姆佐夫联络。涅姆佐夫也曾计划前往离莫斯科不远的伊万诺沃州，想说服这些家属召开新闻会公布真相。普京当局一直否认在乌克兰东部有俄罗斯军人参战，许多丧生士兵的尸体被运回俄罗斯后被秘密埋葬，丧生士兵的家属和亲人们也受到警告和威胁，不许向外界公布消息。涅姆佐夫的调查报告显然将会让普京总统非常难堪。与此同时，涅姆佐夫遇害一案的关键证人，他的女友杜丽斯卡娅正受到不明身份人士的威胁。乌克兰总检察长绍金说，他已经下令为此调查，并为杜丽斯卡娅提供保安。绍金说， 身为乌克兰公民的杜里斯卡娅从莫斯科返回后，目前住在基辅郊外的父母家中。涅姆佐夫遇害时，杜里斯卡娅正同涅姆佐夫走在红场旁的大桥上。俄罗斯警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禁止杜里斯卡娅同外界接触，甚至乌克兰总领事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才勉强能够见到杜里斯卡娅。涅姆佐夫的律师普罗霍罗夫说，作为友人，他亲自陪同杜里斯卡娅从莫斯科返回基辅，因为杜里斯卡娅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拒绝了俄罗斯给他提供保安。普罗霍罗夫说，杜里斯卡娅同涅姆佐夫已经交往3年，周围的人都知道两人关系。杜里斯卡娅因为自己最爱的人在眼前被杀害，受到巨大精神刺激，目前正寻求心理医生帮助。涅姆佐夫的大女儿，目前是俄罗斯一家商务电视台主持人的冉娜说，迄今为止，当局的案件调查人员没有同家属进行任何联系，家属们都不相信官方对案件的解释。她说，因为父亲诚实清白，当局找不到理由把涅姆佐夫逮捕下狱，杀害涅姆佐夫是对他从事政治活动的报复。涅姆佐夫的友人，上个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著名政治人物布罗沃伊说，涅姆佐夫遇害前几个小时，对他的跟踪监视可能被临时撤销，克里姆林宫和俄罗斯安全部门大约有10多人有权下达类似的命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为您制作的《火墙内外》节目。
二月的最后一天，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视频在网上发布。在这部耗资100万元人民币自费制作的新闻调查片中，柴静回顾了他的发现之旅，寻找中国糟糕空气的来源，探究政府的反复承诺为何对净化大气没有奏效。这部片子刚一发布，就受到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的好评。不过，真理部发布指令称，各媒体不得对穹顶之下进行炒作，要做好网上舆论调控。几天之后，优酷网站就关闭了该视频下面的评论功能，人民网和新华网上刊载的有关该视频的许多评论也突然失踪。尽管这部纪录片风靡一时，但它还是在网民当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一些人对该片的若干自相矛盾之处提出质疑。知名打假专家方舟子质疑该片有官方背景。他说，几年前北京雾霾问题刚刚引起关注的时候，北京城市学院几个学生真正自费制作了一部调查雾霾纪录片，科学性比柴静的视频强多了，结果上网没几天就被下令咔嚓了。没官方背景也敢拍片谈这个问题，太天真。网民威朗在推特上表示，我觉得柴静一句不提骆家辉真是有点不公道啊，不是骆家辉，我们现在空气质量每天都良好绝佳呢。网民鬼小叉在推特上说，柴静的纪录片里所涉及的大陆数据放在朴志强身上就是非法获取信息罪，人之间的差别真这么大？还不是权力在作怪。焦作市绿色天成环保志愿者行动团发起人易峰说，每次刮东风我就拨打12369，因为东风会刮过来一家上市公司排放的臭气，如果柴静拨打后有所作为的话，那是因为柴静是名人，我等屁民人微言轻，接线员甚至会不耐烦地挂断你的申诉电话，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情。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苍穹之下的漫画，画中的柴静头顶上写着3个大字，快移民，下面写着 PM2.5 苍穹之下你还等啥。巴丢草说，从污染危害到污染源头到污染责任，柴女士花了近2个小时语重心长遍遍强调你我心知肚明的却装聋作哑的事实，不是为了广告12369，而是为了证明肉翻的必要性，而翻不了的只有迎来肉搏了。另一位网络时政漫画家变态辣椒针对这一题材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中柴静对人们讲述雾霾的成因，左上角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则成了造成雾霾的污染源。不过更多的人对穹顶之下给予了赞扬。另一位前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承认自己拍的有关转基因的片子没有柴静拍的好，他说非常好，是一个好的科普教材，它的数据推论可能有很多人不同意，但我觉得科普的最大作用是引起大家的关注和讨论。网民盛雪说，对于雾霾，不论你是否认同柴静的角度和深度， 事实是他走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他的骗子启动了这次大规模的围观，我们要让这种围观变成参与，不要把这么好的聚拢变成对柴静的评头品足。作为媒体人，他做了能够做的。微博知名评论人假装在纽约说，同样一个柴静，同样一段骗子，同样一件事，我看到两方截然不同的评价。有人骂他是公知，拍这样的骗子挑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有人骂他是五毛，拍这样的骗子帮助政府维稳。所以说在中国做事太难，因为太多的眼睛和耳朵被无知蒙蔽，太多的心灵被偏激绑架而失去善意，太多的脑袋被刻意操纵而失去了理性。假装在纽约在骂柴静的人，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一文中说，我甚至不在乎柴静拍这部视频是不是有炒作自己或者捞钱的目的，我不在乎，我对这个问题完全不感兴趣，这完全不重要。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立的打算。假装在纽约说，当我吃到好吃的面包，我只会心存感激，而不会指责面包师想赚我的钱。旅美社会与经济学者何青莲在《社会共识完全破裂：从柴静纪录片的遭遇说起》一文中的一段话可以总结这期的《火墙内外》。国人共享一国空气，无人能够逃避。在社会共识严重破裂的今日中国，这一问题本应最容易达成社会共识，但对柴静纪录片的相关讨论表明中国社会已完全无法取得任何社会共识。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玉华，我是燕青，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细颗粒物或 PM2.5 是一种空气污染物质，在炎热的夏天，它们导致空气出现雾霾。个体颗粒物非常微小，不到人类头发宽度的1/30，它们很危险。由于 PM2.5 颗粒如此微小，它们可以深入渗透到我们的肺部。这些细颗粒物是空气污染致死的主要原因，它们也可以导致一些疾病进一步恶化，如哮喘、心肺病以及自体免疫疾病等等。人类需要了解它们的空气质量信息来决定日常的活动，所以美国环保署在15年前设立了一个名叫空气现状的网络平台，在美国400个城市分享即时的空气质量数据。空气现状的确有效，所以我们现在逐渐在全球选择地点扩大这个机制。今年2月19号，美国国务卿克里和环保署长吉娜麦卡锡签署文件，在世界各地选择一些外交使馆公布空气质量监督数据。几个月内，空气现状网络将扩大到印度、越南、蒙古等其他国家。这种想法始于在中国的经验。当时我们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开始监督空气质量，起初北京对此感到不满，但这个项目的确有效，于是中国政府自己设置了大约2000个监控站。国务卿克里说，起初人们把北京等城市的能见度不高归咎于雾气太大，但是现在部分由于在中国各城市扩大了空气质量监督，中国政府目前积极着手控制空气污染。克里国务卿说，对空气污染的关切有助于推动在环境问题上实行更多的合作，直接导致我们两国间实行史无前例的合作，解决气候变化这个当前的最大威胁。 克里说，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也是长期以来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上被认为是立场对立的两大阵营的领袖，他们现在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共同点。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